大家好，欢迎回到第二季第二集的 Shauna Talk， 我想讲，我是 Sean。今日我想同大家讲下最近进行得如火如荼的世界杯，同奥运一样，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每一次都会令到全世界人为之着迷。世界杯的魔力实在太大，所以即使不是球迷的我，都很容易会被当中紧张刺激的氛围所感染。还记得上一届的世界杯，我正正在法国，当时见到他们的热烈程度和夺冠那阵发晒癫的情形，我到现在都很深刻。不过呢，今届在香港呢就不是很感受到那种全城沸腾的气氛了。可能是因为在年尾啦，无论读书还是做事的人都很忙。所以就算今年比赛的时间对香港人来讲很友好，都不是很多人真的会挨更底夜去看。那我不是球迷啦，所以讲球呢我就不懂了。反而呢，我想讲一下关于世界杯的冷知识。我就在网上呢找了十样关于世界杯、关于足球的一些 fun facts， 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大家知不知咧？全世界最受欢迎的三项运动是咩咧？咁足球咧，无疑就是全世界第一受欢迎的运动啦。无论喺参与嘅人数，亦或系观众嘅人数方面咧，足球都是排名榜首嘅，而且领先嘅优势系好大。全世界人有超过3亿的人参与在足球的运动当中，而足球运动的观众更加高达36亿，几乎全世界每2个人就有1个人是足球迷。但我估不到的是，第二、第三名竟然不是我们在香港时会接触到的运动，好像篮球、排球等等。第二名竟然是板球 cricket， 而第三名是曲棍球 field hockey。他们在全球呢都是有20亿至30亿的球迷，而篮球呢是三甲不入的，它是跟美式足球，即是类似英式那只篮球啦，并列在第九的。可能因为篮球的联赛比较出名的都是美国，在美国以外其他地方就没有那么多人去看咯。但是板球和曲棍球呢就在全世界很多不同的地方呢都是有一定的球迷啦，特别好像是板球一样，印度、巴基斯坦都是很多人喜欢看和很多人喜欢玩的。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令到板球和曲棍球都成为世界上面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第二是关于足球的。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为什么足球是黑白相间的呢？我上网找资料才发现，原来第一个黑白相间的足球是诞生自1968年的欧洲杯的。那时候的名字就叫 Telstar， Telstar 的意思即是 Television 再加 Star 两个字的结合。在1970年的墨西哥世界杯就开始使用 Telstar 了。由于那一年是世界杯第一次有电视转播，那时候彩色电视还未普及，所以负责做足球设计的厂商 Adidas 就用了12片黑色的五角形和20片白色的六角形组成了黑白相间的足球，是为了令到电视的观众更加可以清楚见到在足球场上面的球。由那时候开始，足球呢好像有一个 standard 的 format， 就是黑白相间的。第三，除了众所周知的红牌和黄牌之外，原来足球比赛里面还有蓝牌。不过蓝牌只适用在巴西的巴甲联赛制度里面，蓝牌的效力就介乎在黄牌和红牌中间。咁当裁判认为球员犯规嘅程度系高过黄牌，但又不至于要俾红牌嘅话咧，就会俾蓝牌俾佢啦。咁被罚蓝牌嘅球员咧，就需要暂时出场，过咗一段时间先可以翻去球场。第四，原来要拎世界杯嘅冠军咧，系十分之难嘅。虽然咧，足球系全球运动人口最多嘅运动。全球亦都有上百个国家有他们自己的足球队，但是在过去20届的世界杯历史里面，就只有8个国家的球队是可以拎到世界杯的冠军。 他们分别是拿了五次冠军的巴西、四次冠军的德国和意大利、两次冠军的阿根廷、乌拉圭和法国、一次冠军的英格兰和西班牙。这些国家都是一些传统的足球强国，可想而知，一些新兴的足球强国，又或者是近几十年才打入世界杯的亚洲国家，又或者是北美的国家，想拿到世界杯的冠军是有几难的。第五，原来今次在卡塔尔举办的世界杯，在这么多届里面都可以说是最特别的一届了。它是第一次在冬季举行的世界杯，亦都是第一个从未踢入过世界杯的主办国。而卡塔尔呢，亦都是最小的世界杯主办国，全国的人口只有290万，但是今届的世界杯它是用最多钱的一届来的。卡塔尔总共是用了超过2200亿美金在建造世界杯的场馆，因为他们本身是没有这些国际级的足球场，所以其实基本上它是所有的场地都是重新起过的。而卡塔尔更加是用这一笔钱在沙漠里面凭空起了一个城市出来。而这一届世界杯它提供的奖金亦都是这么多届里面最多的，总共超过4亿5千万。冠亚季分别是可以拿到4200万、3000万和2700万美金，就算是包尾那一队第32名都可以拿到900万美金，可想而知卡塔尔这个国家是有多有钱。另外，卡塔尔是第一个举办世界杯的伊斯兰主办国，但他们自从成为了世界杯主办国之后都争议不断。由一开始卡塔尔卷入了贿赂国际足协 FIFA 委员会成员的丑闻，去到国家在世界杯期间对于同志人士、对于外劳的不平等待遇等等很多不同的问题，都引起很多国家对于卡塔尔人权问题的示威，都引起很多国家对于卡塔尔人权问题的关注。第六， VAR。 对于一个不是成日看球的人来说，球证的手势我就未必很清楚，但是世界杯里面成日都会见到球证是用两只手画一个电视框的手势，而这个电视框的手势其实就是由上一届世界杯开始加入的、影像助理裁判Video Assistant Referee VAR 的系统。在世界杯里面，除了原本的主裁判和助理裁判之外，亦都会在 Back Office 会有一班人透过影像重播去检视比赛的进球的争议，甚至在今年更加引入了半自动越位政策，因为这个亦都是很常出现争议的地方。咁有咗呢一个系统，无论系关于入球啊、十二码或者一啲犯规嘅行为都可以一清二楚。不过由 VAR 喺呢两年陆续引入唔同国家嘅职业联赛啦，亦都引起咗好多唔同嘅争议嘅，包括佢嘅系统系咪真系稳定啦，系咪可以顺利咁样去判读嗰啲情况，又或者会唔会影响成个比赛嘅进行，甚至系有冇现场裁判嘅存在嘅必要呢？如果咁样嘅话。既然有了这个影像助理裁判，那还需不需要有真的现场的裁判去判定这些行为是对还是不对呢？不过无可否认， VAR 确实是为世界杯里面不同的争议带来了一些比较客观的解释，就好像日本对西班牙那场踢入的鬼球，又或者是斯朗拿度的上帝之法，都可以由这次比赛里面很多不同的高科技得到解决。第七，是关于足球这个名字的来源。大家都知道，英美国家形容足球的时候都会用两个不同的英文，大部分的国家都会用 football 去形容足球，不知道为什么零零舍舍是美国它是会用 soccer 去形容足球。很多人都以为称足球为 soccer 是美国人的一种误用，但其实到头来都是英国的错。 soccer 这个字本身就是由英国传入美国，但后来美国在80年代开始对于 soccer 这个字使用量暴增，甚至和北美的足球联赛 North American Soccer League 有着很紧密的关系。那时英国为了避免和美国用同一个名字令到读者误会，所以英国就用回原本的 football 那个字去取代 soccer 的叫法，所以现在就造成了 soccer 这个词语就得美国用，是专指美洲的足球赛事，而欧洲那边就用 football 这个词语。第八，关于世界杯的奖杯。 大家知唔知道世界杯嘅奖杯系属于边个嘅呢？其实自世界杯1930年开始，曾经使用过两款嘅奖杯，分别系1930年去到1970年嘅雷米金杯，同埋1974年开始使用嘅大力神杯。咁雷米金杯就系为咗纪念前国际足球协会嘅主席雷米啦。奖杯嘅造型就系希腊神话入边嘅胜利女神尼克。咁佢嗰度就有讲到，只要赢得三次世界杯，就可以永久保存雷米金杯。咁喺1970年嘅世界杯入边，巴西国家嘅足球队成功夺冠，成为咗第一支可以赢三次世界杯嘅球队，所以佢就永久保存咗雷米金杯啦。但系喺1983年咧，这个雷米金杯就俾人哋偷咗，至今咧都下落不明。讲翻世界杯嘅奖杯啦，因为1973年开始个雷米金杯就俾咗巴西去保存啦，所以嗰阵时开始国际足球协会就公开招标一个新嘅奖杯啦。1974年开始咧，大力神杯就开始使用啦。不过由呢一次开始，国际足球协会就指出，大力神杯咧系属于国际足球协会永久拥有嘅，任何夺冠嘅国家都唔可以永久持有。咁夺冠之后嘅国家队只会收到一个铜制镀金嘅仿制品，而唔系金制嘅奖杯。咁夺冠嘅国家只会持有大力神杯，直至到下一届嘅世界杯为止。咁目前持有大力神杯嘅国家就系2018年世界杯冠军队法国国家嘅足球队。第九，今届嘅世界杯应该系最后一次由单独一个国家去举办嘅。我们看看下一届2026年的世界杯是由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个国家去举办的，而2023年的世界杯申办的几个国家大部分都是用共同举办的身份去申请的。因为众所周知，举办一个大型的体育赛事，特别是世界杯这些赛事，是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而他们绝大部分门票、广告的收益呢又要给回FIFA。主办国只能够靠周边的一些活动，例如旅游啊、球迷的消费啊，去带动他们本国的经济而赚到些少的金钱。所以可能之后的世界杯呢都会由几个国家一起去申办，一起去负担当中庞大的开支。第十，就关于世界杯卫冕的一个魔咒。世界杯的卫冕魔咒呢是有两个解读的。第一个就是自1962年巴西成功可以卫冕之后，从来都没有一个国家是可以连续两届的世界杯夺冠的。另一个魔咒就是通常卫冕的国家在下一届的世界杯都会死得很惨的。就好像94年卫冕的德国八强出局，2002年卫冕的法国分组赛已经出局了，04年卫冕的巴西入到八强，10年卫冕的意大利和14年卫冕的西班牙又在分组赛度出局的。为什么卫冕的冠军通常会出事呢？普通人可能直觉会觉得骄傲咯、踏马咯、轻视对手咯、没以前那么饥渴咯，都会是当中的原因。另外有一个原因就是枪打出头鸟，你是黑马的时候人家没那么防备，你是冠军队人人都看你打法，甚至抄你，每天都在研究怎样可以破解你的一些打法，所以对你的时候都会特别醒神。虽然这件事不是次次都解释得完，因为巴西呢成日都是热门，但都无碍他可以拎到佳绩。不过呢，近20年世界杯存在的卫冕魔咒就被上届的冠军法国在今届呢走出了魔咒的阴影。不单止在分组赛到出线，现在已经成功地晋身八强，表现势如破竹，力争呢可以成为1962年巴西之后首次成功卫冕世界杯的球队。而法国队呢亦都是我比较看好的一个球队，希望他们加油。讲了这么多关于足球比赛的事，我成日都在想，为什么次次一些比较大型的赛事都是一些体育的赛事，好像世界杯啊、 奥运会咁样啊，都会得到全世界人大家都好热衷去观看、去观赛嘅。但系喺艺术界，好似唱歌啊、电影啊呢一啲界别咧，就比较少会见到呢啲全球性嘅赛事啊。就算系出名到好似奥斯卡咁样嘅，都未必系去到全球人人都关注嘅嗰个层面。我就喺度谂，究竟艺术同体育边一个喺呢个世界上面个影响力会比较大？艺术同体育咧，虽然系两种截然不同嘅文化形式，但喺好多唔同传统嘅文化入边，其实呢两种文化嘅形式都系好紧密咁结合喺一齐嘅。就好似喺啲中国传统嘅啲器具上面啊、建筑啊、绘画上面咧，其实好多时候都会见到艺术同埋体育呢两样嘢系结合喺一齐嘅。咁点解去到现代一啲大型嘅体育盛事就咁有影响力？而音乐啊、文艺上面好多唔同嘅奖项，例如诺贝尔文学奖啊、Billboard 啊，好多电影嘅奖项，虽然都系一啲好劲嘅奖项，但系传播率就冇世界杯或者奥运会呢一啲比赛咁高嘅。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体育运动已经有一部分的政治的价值在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看新闻呢，它都会有一栏叫做体育的新闻，但是音乐艺术方面又似乎没有，大家将艺术那方面的偏向会放在娱乐圈的一些周边新闻去看。但其实我自己就觉得音乐它在影响力上面其实都可以很阔的，好像中国古代就讲究礼乐的制度，欧洲人就用古典音乐塑造了他们的气质， Jazz 呢甚至风魔美国不同的地方， Rock 摇滚乐可以对抗一个政权， Hip Hop 可以提升黑人的地位，流行乐也都丰富了我们大众的日常，无论是音乐或者是文学，其实都令到思想得以传达，电影、电视剧、 YouTube 等等人人都会看，这些可能就是体育做不到的事，因为体育在创造性和自由度上面并不能够可以好像音乐、美术、文化、电影这样可以自由地表达。不过我都是觉得艺术和体育的影响力其实都没有办法去具体地去比较的，因为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特点，艺术强调的是一些思想的传达，是性情的陶造，而体育呢强调的是强身健体和当中一些团队的合作精神。无可否认的是，艺术和体育都是令到我们的生活丰富了，也都为我们无论在现实层面又或者精神层面带来了一些满足的。不知道你们又觉得究竟是体育对你的影响大一点，还是在艺术那方面好像音乐、电影等等的、影响对你大一点呢？大家不妨都可以在 IG 里 DM 我。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我们下一集再见了，拜拜。Thank you.